弟兄姐妹平安。我想刚刚 Tony 有为尼泊尔这个国家来祷告。尼泊尔现在是全世界基督徒比例增加最快的一个国家。有年成长率是好像是20%左右。现在基督徒比例是3%，在97%是印度教。但是我们看到很多宣教组织还有各地世界各国的这个教会呢，这一次尼泊尔一发生地震之后，大概不到几个小时之内呢，很多教会的状况也都上了网络。现在初步知道就是有两个，因为很多世界各国的教会去支援他们建立教会，所以有两个新盖的教会倒塌下来，有一些信徒家庭他们的家倒塌下来。我想我们再一次在这个特别的时间基督的肢体所承受的就是我们所承受的，为教会祷告，也为这个整个国家来一起祷告。我们今天再一次我们大家一起来有一个祷告的时间，就为尼泊尔来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看到这个你在这个非常古老的国家里面，你把你的福音传到了这个几乎是一个地级。我们看见尼泊尔的人被福音摇醒的时候，他们在你里面的成长，就像我们今天所读的哥林多教会所读的使徒行传，主啊，你的奇妙的福音的大能正在这个国家在运行。主，我们的确是不知道每一个地震每一个苦难在你永恒的旨意是什么意义，但是我们知道你在这个苦难中间，在每一个细节上你仍然掌权。主啊，当我们看见新闻报道，看到那个中年的这个建筑工被土埋到只剩下的头都在外面，然后大家发了很大的力气把他带出来的时候，看到他整个人灰头土脸，主啊，这个就是这整个国家的写照。主，这是你在拯救这个国家的整个过程。主啊，我们也为现在世界各国不同的教会有很多教会跟尼泊尔有很深的这个肢体连接的关系，宣教的关系。主啊，我们为这个献上感恩，我们也求主在未来这一个礼拜里面给我们一个谨慎的心，继续为尼泊尔这个国家来祷告。你在末世的时候，前十几名这个基督徒增加的国家，不是印度教充满的尼泊尔，就是中东回教充满的国家。主啊，在末后的时代，主，你做的工作是何等的奇妙。我们献上我们一切的感恩，求主在这个整个这个地震的过程，再一次彰显出你福音的大能，让整个尼泊尔国家更深的认识你，更深认识你的怜悯跟慈爱。在整个过程里面，我们也将我们自己今天仰望在你手中，我们将待会我们所要读的信息继续仰望在你手中。我们这样祈求祷告是奉主圣名求，阿们。刚刚过去的礼拜一是马拉松，那 Boston 从两年前这个马拉松的爆炸案之后呢，恐怕我们中间特别是我们中国人不是太多人去看马拉松。我稍微问一下，礼拜一你有机会去看一下马拉松的请举手，还是有一些不错的 Yeah. 那这次马拉松呢，我觉得很奇妙的是，这个爆炸案之后呢，去年我没有太注意哈，但是今年的马拉松呢，你就看到有一些报道呢，都是很奇妙的哈。那我们就知道有一个好像是南非来的吧，那他跑很久，他是有这个肌肉的这个萎缩症之类的，跑了很久才跑到终点，他在世界各国的马拉松都是这样跑的。但是在这个中间呢，其实还有一件事情，有一个小学老师，他其实不是什么运动员，他这一次呢跑到这个差不多晚上八点的时候跑到，那不要讲别人哈，我们就是说突然说，哎，你有个感动，说你要去跑马拉松，跑26 mile，我想这是一个蛮难的事情哈。那这个小学老师呢，叫 Campbell， 那他就报名的，他其实最多跑过5000公尺而已，但是他就报名跑这个马拉松。他跑这个马拉松的时候呢，他就这几个月就在练习。那练习的时候呢，他就一边跑，一边呢带着一张照片。这个照片是一个小孩子，叫 Martin Richard。哦，那如果你有记得3年前三个受害者，一个是中国人，另外有一个是8岁的男孩子叫 Martin Richard。他每次呢，他说当我觉得跑得很累，我跑不动的时候呢，我就看一下这个照片，然后我就知道我为什么而跑。那他在一边跑一边练习的过程，他有两个小女孩，那两个小女孩就看着妈妈这样跑。那这个小学老师为什么要跑呢？原来在2年前呢，这个 Martin Richard 其实好像还有他的妹妹都在他们这个 Dorchester 私立学校里面，他是那个小学老师，他亲眼认识他们。所以发生这个爆炸案之后呢，他说这个2年来呢对他生命造成一个很深的改变。他这样讲，他说我无论做什么都不足以去弥补这个小学生8岁的小学生生命失去的这个过程。他说我想在 Boston 城市，在美国这个国家，像这样的事情发生的时候，我们生命都有相当的一个震撼在里面。当每一次回想这些事情的时候，他这个做妈妈的，去年他生了老二，他说我想到这个事情，我就珍惜每一天的生命，因为不知道下一刻要发生什么。 Campbell 这个老师呢，马拉松开始跑的时候，他有个人跟他一起跑，跑到中间一半的时候呢，他的这个伙伴呢说我跑不下去了。然后 Campbell 就面临一个很困难的决定，他到底还要继续跑。 Campbell 报名跑这个马拉松呢，原来是为了纪念这个8岁小男孩。他有一个信息，就他这个生前有一个信息，就是 No more hurting people, peace， 不要再伤人，和平。所以他跑到中间，他跑不动的时候呢，他一个很困难抉择。他其实已经募款了13000块美金。后来我去查一下，当天跑马拉松，很多人为了这个 Martin Richard 这个小男孩跑呢，其实一共募了77万块美金。我没有仔细算有多少人为了这个基金会在跑。他在跑这个时候呢，他几乎要放弃了，然后他就转过来面对他的这个家人，他先生在旁边，他妹妹跟他很亲， 他的妹夫也在旁边，还有两个小女儿也在一台车上。他们就说：“你身体状况如何？如果可以的话，你还是继续跑下去。虽然整个马拉松的所有的这个中继站啊、救援站啊，通通收起来了，但是，你知道你为什么要跑？我们愿意支持你，我们会在每一个路段上来支援你。”所以这个妈妈其实脚很痛，因为我们都知道我们平常没有什么跑步的人，这样子不要说跑26迈啊，跑个3-4迈就已经不得了了。这个妈妈看起来很软弱，小学老师看起来很软弱，但是从她的软弱，从她的温柔里面呢，我们看见她有一个很强烈的盼望，就是我要跑完26迈来纪念这个小孩子。我在看这个故事的时候呢，我就想到这个光景就像基督徒的生命一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我们在跑这个天路的时候，我们知道一本书叫《天路历程》，何尝不是如此呢？我每次在跑的时候，我们何尝不像常常像这个小学老师，有时候我们觉得走不下去、跑不下去，但是什么东西、什么样的力量鼓励我们继续往前跑呢？这个小学老师看着 Martin Richard 8岁小孩子的照片，让他继续往前跑。我们看着我们的主，我们珍惜我们的主，我们纪念我们的主。我们的主为我们失去生命，好让我们能够珍惜感恩从主所领受的生命。所以当这个小学老师 Campbell 在跑的时候，看起来像是一个付出，看起来像是一个施舍，但是就像我们基督徒的生命，每一次有机会我们可以施舍、可以付出的时候呢，我们也是学习主的牺牲跟生命的传递。其实我们都是在纪念主的恩典，也是同时领受主的恩典。哥林多后书第9章啊，刚刚过去两个礼拜，陈牧师也提到，我们看到哥林多教会就像这个妈妈跑不动，她在信心的路上气馁下来，不是那么情愿继续走下去。保罗就像一个父亲，然后就拉着马其顿的教会就像旁边的亲戚一样，就想一起来鼓励哥林多教会不要在信心的路上放弃。他就提醒说，一年前哥林多教会在主前有一个施舍给耶路撒冷教会的一个承诺。所以保罗一直在鼓励这件事情，跟这个 Campbell 这个跑这个马拉松真的是很像。当我们一个肢体这个软弱的时候，其他所有肢体鼓励他、拥抱他，一起往前走。刚刚我们昨天知道尼泊尔整个国家来个大地震的时候呢，我们真的是看到有很多教会这个非常关心那边的肢体。在这个节骨眼上，肢体的彼此互相鼓励呢，就成为一个很美的事情。所以，当我们在看这个主题，我们今天讲是讲看施舍呢，其实施不是一个外表的付出而已，施舍呢，通常在施舍的过程，我们有一个很深的领受主的恩典，所以。我们就从3点来看施舍的这个角度。第一点，我们看到施舍不是出于勉强作难，而是出于一个感恩乐意的心。第二点呢，我们事实上看到施舍不是一个投资交易，而是一个从心里面发出的感谢神的恩典。第三个呢，我们就看到施舍呢不是一个自我的表扬，而是大家合一来一起来荣耀神。所以我们去看见这个哥林多后书 在这个保罗所讲的更多教会的时候，保罗跟更多教会的关系，跟马其顿教会的关系，然后一起赈灾，其实这是一个赈灾来的，因为耶路撒冷是得了饥荒，所以一起赈灾给这个耶路撒冷教会的时候呢，我们事实上在整个里面呢看到一件事情，这是一个感恩的行动。我们来看第一点，施舍不是勉强，更不是作难，乃是来自一个感恩乐意的心。什么叫勉强呢？勉强就是因为外面有给你压力，所以你做一个表面的工作，但是里面却没有一个感恩的心。什么叫作难呢？作难就是觉得很忧伤，很痛苦，觉得很重担，事实上还是一个后悔的过程。那这什么叫做不要勉强，不要作难呢？我们从一件事情可以看得出来，每一次像这种国际性的极大的这个地震的时候呢，你会发现一件事情，就是世界各国呢就开始做一个比赛。比赛什么呢？比赛谁的奉献大。然后有人就后来去调查了，就是说这些比赛说啊，我要捐几亿美金几亿美金的国家，后来很多是开发中的国家，后来他们到底有没有做到呢？那很多时候他们就发现很多国家根本没有做到，他只是把数字喊得很大而已。那个是什么意思？所以把一开始他要施舍的时候，他把数字喊得很大，是出于勉强。那这个是从哪里来的？是从虚荣心上来。那数字喊得很大之后呢，后来就后悔了。那后悔就是出自于自私的心。所以施舍的时候，当你有虚荣心有自私的心的时候呢，你其实是远离了福音。那保罗知不知道这个状况？更多教会在信心的路上已经有点气馁，甚至有点倒退的时候，他当然知道他们的那个状况。所以保罗就直接说，你们所捐的是出于乐意，不是出于勉强。个人要随本心所酌定的，不要作难，不要勉强，因为捐得乐意的人是神所喜爱的。那什么叫一个乐意的心呢？乐意的心其实是从内心里面发出来，是一个很深的感恩的心，要荣耀施恩的主。所以它重点不是多少的回报的问题，而是一个愿意付出的心，施比受更有福。但是当保罗讲这句话的时候，很多时候我们的生命学习跟哥林多教会是没什么两样的，我们都会慢慢的从勉强作难，然后学习怎么到乐意。我们在两个礼拜前有机会一起就等于是我们国语堂第四次去服侍流浪者之家，就是Boston Rescue Mission 波士顿使命救援团，我们是第四次去。那在这个四次的这个服侍的过程里面呢，我们带不同的弟兄姐妹过去，我就看见这整个过程就是从勉强作难学习到怎么乐意。第一次要去之前呢，其实我自己有很多挣扎，弟兄姐妹有很多挣扎。原因呢，是因为我们在街头上有很多时候我们对流浪者的没有什么好感。为什么没有什么好感呢？我们相信我们刚来美国的时候，我们都会看到流浪者很可怜，我们就会给他一点钱。那就大概在25年前呢，我刚到美国的时候，我也是觉得应该帮助他们。然后呢，那个后来我回家的时候，我就看到这个流浪者怎么跟着我一起也是往我家的方向走。然后我要上楼之前呢，我突然发现他跑到我楼下的酒店去买酒。这个动作呢，其实是就是让我对流浪者有一个很深的这个很不舒服的感受。所以当我们教会其实在服侍流浪者，其实不是一两年的事情，恐怕是7年到8年的事情，或甚至10年的事情。 当我们教会有这样的一个服事的时候呢，对我来讲事实上是很深的勉强，心里面也作难，不是很乐意。等到我第一次去服事他们的时候呢，我第一次一进去之后呢，我就看到一个很有活力的基督徒，我就问他，你的名字叫什么？他说我叫阿邦德。我说阿邦德是什么意思？他是波多黎各人。他说阿邦德就是波阿斯的意思。我想说哇，他是波多黎各人，是很热情的。我说那你的路德在哪里了？他说甭说了，不要跟我讲路德。但是无论如何，我就看见主的生命在他身上很明显，我看见这样的一个机构，一百年的机构，为什么有这样的有生命力的厨师在这里面，然后服侍这些流浪汉。等到第二次去的时候呢，我才发现这个厨师就在几个月前也是流浪汉。所以我就开始被这个机构，神在这透过这个机构去服侍这流浪者，开始转变我的感受。我就开始看到的不是这个流浪汉的问题，我就看到我自己有一个为什么会勉强，为什么作难呢？因为我自以为义，我觉得我是亚洲人，我是中国人，为什么这么不知羞耻，也不好好去努力？我看到我是一个很自以为义的心在里面，没有用主耶稣基督的心去看他们。在那个之前，我就先论断他们。所以每一次去服侍流浪汉的时候，我其实说，与其说是施舍呢，不如说是学习去领受。所以后来我们在看他们网站上，他就贴了一个流浪者的这个照片，这个照片上就写说，每一个流浪者呢都是你的老师，这不是一个很容易学习的功课。那这一次去的时候呢，我觉得神，当我们愿意去参与神正在做的事情的时候，每一次都被神的做的事情吓一跳。这一次一进去呢，那个阿邦德已经不见了哈。这是这个大厨管理呢，是叫 Dennis。这个 Dennis 呢，这个一碰到你就好像你是他的亲人一样。他就这个 Dennis 他戴一个圆帽子，然后呢眼眶很深，然后跟你讲话呢就是靠着你的脸讲话，然后就很好像他就是你的好朋友。然后呢我就跟他讲说 Dennis， 我们这一次呢是我们自己煮，第一次是自己煮，我们可以调整这个品质，你好不好先吃一口饭，先吃看看，然后你有什么意见赶快回馈给我们。好，那他大概看得出来我们这次蛮用心的。然后呢过了不到30分钟，这 Dennis 就跟我们讲说，你可不可以每个月都来啊？我听得都快昏倒了。我说我在想说，我们来自己煮要服侍大概要花2天的时间啊，要弟兄姐妹要筹出300块这个募款哈，我每个月都来，我这个也不是很容易的事情哈。那然后呢，我就看到他一个61岁的老头子，从楼下跑到楼上跑来跑去，旁边带着两个伙计。这两个伙计呢，一个长得像摔跤选手，长了六尺以上，另外一个也差不多6尺了，两个白人。然后他就像小蜜蜂这样嗡嗡嗡嗡跑来跑去，跑来跑去，跑个不停。然后再过来，他就把一本书拿给我看，原来他要给我看他怎么来到这个机构的，他经历了什么事情。我看的实在是很惊讶。因为我看了一下，我就拿给旁边的人看，我拿给他的伙计，因为他伙计实际上是第一天跟着他伙计也不知道他是谁，他伙计看的也很惊讶， 因为在见证上的第一个讲就想说，他二十几岁的时候，其实流浪了差不多14年。他二十几岁的时候，他第一个太太，两个人，他从小就家暴，然后有艾滋病、吸毒。他太太在二十几岁的时候，就在他眼前吸毒过量，死在他的怀中。然后后来他有一个太太，他后来神借着这个救援团的牧者带他信主了。他信主之后呢，他就这个神给他一个恩典，就是跟一个有一个太太。然后我就问他说：“哎，你现在太太在哪里？”他说：“我第二个太太跟人家跑了，我现在的太太呢？”上礼拜五，医生跟我说，我太太有肺癌，只剩下6个月的寿命。然后听完了之后呢，他还是一样，就整个全场跑，还是小蜜蜂一样。但是我在想说，那你怎么有办法这样受得了？因为在那边服侍，我看见他们是非常的辛苦，整天要应付很多很多的需要，整天不断的煮饭，煮3-4餐要给这个100多个人吃。给我一个最深的印象就是，他这样跑来跑去的时候呢，有时候呢就突然会走到一半，然后走到一半的时候呢，我就看他在这个动静中间，然后脚就抬起来，好像加油一样，就是突然无故一下就 Jesus。 哦，我听了是吓一跳，我说你这么深的苦难，耶稣为什么让你这么兴奋？我到现在还是很印象很深刻，为什么你经历这么深的苦难，耶稣在你里面是这么活生生的活出来。他在就是 Jesus 的时候，耶稣好像，你知道美国人很喜欢摇滚乐，好像耶稣当时是摇滚巨星一样。我说 我就很震撼，我说神啊，你真的是奇妙。这一个美国社会底层的，真的是毫无希望的一个人，就像撒玛利亚妇人被以色列人抛弃，甚至被他自己的撒玛利亚人抛弃，没有人要他的时候，耶稣主动来到他的生命，把他生命转变过来。什么叫私语呢？私语实在是领受，去见证，去纪念神奇妙的恩典。我就在仔细，真的是这两个礼拜一直在祷告说，他的生命怎么来的？我就想到前两个礼拜，哥林多后书的这个8:9，他说：“你们知道我们主耶稣基督的恩典，他本来富足，却为你们成了贫穷，你们因他的贫穷可以成为富足。”我就在思考，这个 Dennis 为什么有这么强的耶稣的力量在他的里面？什么叫主的贫穷为我们成为贫穷？主的贫穷是为我们牺牲掉所有一切生命的尊荣，并且承担他不应当承担的罪孽，就是我们心灵极度的贫穷。这些流浪汉，我们后来看见很多，甚至还有一个其实穿的西装进来，这个西装比我现在穿的西装好太多倍了，心灵极度的贫穷，这个生命是垮掉的，不管他外面是穿得极糟糕或极好，我们心灵极度的贫穷，耶稣亲自为我们成为贫穷，他的贫穷代替了我们的贫穷。所以我们可以在失去，当 Dennis 失去他所爱的贫穷中， 当失去他所爱的亲人，失去他所爱的太太的时候，在这个贫穷中，他认识到他自己内心真实的心灵贫穷，所以他可以欢然的领受感受他丰足丰盛的恩典。所以我们不但不会沮丧，反而要称颂主的大慈爱。我记得有弟兄这样子跟我表达一件事情，他说美国这个国家最珍贵的一点就是他愿意，他会注意美国最底层的边缘人。这个弟兄在讲的时候，我有一个很深的感受，不仅是弟兄，还有就是我们在座很多国语堂的弟兄姐妹，你怎么来到美国的？你刚来到美国的时候，你有多辛苦啊？你可能在亚洲是有相当地位的人，到了美国之后，你从最底层上来。即使我们是念书进来的，我们到了美国之后，我们所碰到的压力环境跟边缘人底层没什么两样。当你从底层上来的这样的一个经历之后呢，当你有机会有能力去服侍美国社会基层底层的边缘人的时候，那是一个极深的感恩，那个说实在谈不上是一个施舍。所以第二个我们要看说，施舍完全不是期望回报的一个投资交易，而是从心里面一个很深的主的一个恩典。在经文上说，少种的少收，多种的多收，神能将各样的恩惠多多加给你们，使你们充凡事常常充足，能多行各样的善事。那四种给撒种，四粮给人吃的必多多加给你们的种子，又添加你们仁义的果实，叫你凡事富足，可以多多施舍。我们在看这段经文的时候，有一个很大的危险，就是我们算，就是那个多跟少呢，我们把它看得太重，看在这个资源上面。如果我们从整本圣经看，我们的资源呢，福音里面的数学跟世界的数学通常是颠倒过来的。这里讲的多跟少呢，通常不一定是讲我们的资源金钱。我们都知道，我们的神最看重的不是我们的业绩，而是我们的动机。当我们资源少的时候，我们的心因为被像 Dennis 这样 Jesus 被神感动的时候，我们是很富足的。你的心从感恩激发出来的这个付出是强而有力，因为代表神富足的大能在里面。反而当我们资源多的时候，我们望见 Jesus， 我们却变成非常贫穷。所以当神在讲这些，通常不是在讲说哦，你付出多一点神就会给你多一点，好让你这样其实不是那种投资报酬率。神乃是在讲说，当你愿意去付出的时候，不管你资源多资源少，从你从感恩的心脏发出的时候，神的大能就真的在你里面发出来，让你里面拥有那个福音的大能，大到一个不得了，你真的福音福杯满溢，你有无尽的感恩。所以保罗说无尽的恩赐，那个无尽的恩赐事实上是讲我们耶稣基督，神所赐给我们耶稣基督整个丰盛的恩典。所以当我们手上不管你的资源多或少的时候，每个资源都是一个中途站而不是终点。资源只是让我们把这样的感恩传递给更多有需要的人。这次去服侍完之后，我请一些弟兄姐妹写一些回应，他们有人这样写：当我们在厨房的时候，那个喇叭传出来的赞美的诗歌，我们 心里面有一个幸福的感受。我们都是从神从万国万邦拣选出来蒙大恩的子民，如果没有神的呼召，没有他的拣选，我们不可能在这里一起做善工。我们都是来自不同的地方，每个人故事都有一个属于自己与神的故事。我们也是神从世界各地召集到这里的流浪者，一个蒙福的流浪者。感谢父神，感谢你主耶稣基督，感谢我们有机会去分享从你那里得来的爱。我们能够爱是因为你先爱我们，你必爱我们到底。当他看见那个穿着西装然后一身名牌的流浪汉进来，我们有很多弟兄姐妹不知道怎么面对他。我也很好奇的跟他打个招呼，我发现他不理我，但是我们知道不管他是什么样的背景，不管对方是怎么样，能到会走到走进这里来，即使他的资源不是流浪者，他的内心仍然是一个流浪者。所以弟兄这样分享说，我们如果没有教会神的家，没有拣选，我们就跟他一样，仍然是一个属灵的流浪者。想到这里有说不出的感受，是高兴，是感动，还是悲伤。当我们去服侍流浪者的时候呢，我们不是展示说我们是中国人，我们比你更努力，我们更有益，而是我们本来就是一群不能感恩的流浪者。实在是基督亲自成为贫穷的，其实真是像一个流浪者那样子来服侍流浪者。所以我们每一次去服侍流浪者呢，其实我们在看我们生命的倒影。如果没有主，我们就是一个属灵的流浪者。我们的生命呢，就是说当我们去看自己的时候呢，我们就发现我们的付出呢其实不是真的付出，我们只是感恩归还神所给我们的恩典。我们也知道主的恩典我们还不完的，就像一个小孩子，他觉得他很感谢人家给他的东西，他就写一个做一个很小的很可爱的卡片，但是那个卡片从资源上是没有那么贵，但是那个卡片是代表他的心意。我们的神也知道我们还不完，当我们这样子愿意起来付出的时候，愿意起来所谓的归还的时候，事实上神是极度的喜悦。但是呢，我们要扪心自问，我们每次去看流浪者之后，我们信主之后，会不会还停留在一个流浪者的生命？圣灵在我们心中是不是不断的在激励我们从流浪者从孤儿变成神的儿女？就是要这个是一个很大的征战。我们看见保罗就在这里用一个为父的心来拥抱哥林多教会，拥抱马其顿教会，拥抱耶路撒冷教会。所以到第三点的时候，我们就看见当三个教会三个地区的教会互相不管是施或是舍一起来拥抱主的恩典的时候，施者跟受者同感一恩，同感一主，同感一灵，合一在基督里面归荣耀给神的时候，这个就是神那无尽的恩赐。每一次去这样服侍的时候，我感觉到神做了一个很奇妙的事情。我们在美国呢，你久了之后，你都有时候觉得你跟美国这个社会是主流社会是有很深的隔阂，但是每一次去服侍流浪者的时候，我就觉得神真的是奇妙。再怎么深的种族，再怎么深的文化隔阂，就在福音里面 被他整个夷平。在未来的这一周里面，我们求主帮助我们，如果我们环境很顺利，我们求主不要让我们忘记主的恩典；如果我们环境很困难，也求主不要让我们忘记感恩。每当我们不能感恩的时候，是代表我们远离神的福音。我们就要像那个 Campbell 老师一样，他是带着那个小孩的照片，我们是遥望我们主耶稣基督。待会我们要借着圣餐，圣餐就是一个纪念主的一个过程。无论我们生命在哪一个阶段，我们巴不得哪一天再怎么多的苦难来的时候，我们可以像那个 Dennis 一样，在极度的困难里面感受到圣灵充满在我们心，我们心里面可以喊说 Jesus， 神是我们最深的喜乐的来源。